好，欢迎回到1月9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伊斯兰恐怖分子星期三呢，在巴黎的《查理周刊》杂志社发动袭击，造成12个人死亡，震惊世界。那么现在我们得到最新的消息，法国超市呢发生枪击案，至少有两个人死亡。那么据信呢，绑架者就是杀害记者的这个凶手。那么有关详情我们待会儿美国之音很快会有这个新闻。那么现在呢，我请各位嘉宾就这个惨案哈以及后续的发展来谈谈自己的感受。首先请杨建立先生来开始。
在我做评论之前，我先说一句话，叫做 Je suis Charlie， 这是法语，就是说我是查理。
嗯，
那我觉得把它定义为恐怖事件，如果仅仅是对于这个查理周刊的话，我觉得是一个新的形式的恐怖这个袭击。因为这个恐怖袭击是定点定目标的，以前的恐怖袭击是无目标的，对于这个无辜的这个群众进行伤亡，这次是非常有目标的，对这个杂志社进行攻击。可以说这是恐怖分子或者是穆斯林极端分子对于这个言论自由的一种宣战。我觉得这些这个死去的记者是为了这个言论自由而死。有一个消息是这个《纽约时报》爆出来的，就是他的主编叫沙博，在2011年这个杂志受到这个炸弹的威胁的时候，实际上法国政府对他有很多的批评和限制，同时呢也限制穆斯林对他的抗议示威活动。他就说了一句话：为什么要限制他们的抗议示威活动？我有我的表达自由，他们有他们的表达自由。从他这个说话来，我们看着他是真正的一个维护言论自由的战士，而且为此做出了牺牲。
好，听听高文先生看法。
这回法国这个恐怖袭击呢，就举世震惊和谴责。但是《环球报》呢，这次又独树一帜，啊，做了另类解读，说西方提倡的这种言论自由是造成了激化了族群这个关系的紧张。那么这个言下之意呢，就是说呢，恐怖分子呢也有值得同情的一面，啊。另外的话呢，他的潜台词是呢，中国幸好没有这个言论自由，因此的话呢，这是中国之幸。这个胡锡进呢，真是雕盘的高手，可惜呢，这种高论呢被事实马上给戳穿了。那么就是被那枪杀的那名警察呢，实际上就是一名穆斯林。那么就在同一天的时候呢，这个习近平呢致电法国总统，谴责恐怖袭击。那么我现在的问题是的话呢，究竟这种情况呢，是胡锡进跟习近平呢唱的是二人转忽悠世界舆论呢，还是说习近平呢拍，还是说这个胡锡进呢拍错了马屁啊，当众拆了这个习近平台？我建议美国之音呢对此做一个网上调查。
好的，谢谢您。那么接下来再请陈晓农先生发表您的看法。
从法广最新的报道来看，这两个恐怖分子已经被法国的防暴警察控制在巴黎戴高乐机场附近的一座工业园的建筑区里头，还绑架了一个人质。现在还在谈判当中，但是可以预期这两个恐怖分子或者被击毙，或者是被活捉。我感到这次在这个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后，我感到相当震动的，很深有感触的，就是法国人的冷静。这样一个目标非常明显的针对媒体的这个恐怖袭击事件，杀了那么多记者和编辑，在法国没有引起对穆斯林、对阿拉伯裔的移民们的这种反弹，或者是谴责，或者抗议，一点都没有。整个巴黎只有平静的默哀和这个同情。所以他们刚才建立讲的这个引用的那句法文话是 "Suis Charlie"， 就是我就是查理这个周刊的名字。他们是一种自卫性的这个自我标榜、自我这个表达的一种抗议，而不是一种针对穆斯林或者是针对这个恐怖分子或者是这个阿拉伯那些极端势力的一种强烈的谴责。这种冷静其实比那种这个盲目的谴责具有更大道德感召力。
好，
我觉得这是欧洲人自信的地方。
好，谢谢您，陈晓农先生。接下来我们再听听陈伯空先生的意见。
对，我想接着刚才文谦讲的《环球时报》的评论说几句。中国的《环球时报》发表一篇文章，在评论说法国和欧洲面临严峻考验，它其中有三句话是个要点。 他一个说是居住在西方的穆斯林没有得到这个有一种没有得到尊重和信任的委屈感，另外又说这个西方的这个不同文明的尊重应该被提倡，另外还说到这次恐怖袭击又有宗教问题，使他比一般的恐怖袭击显得更为震撼。我读了这些之后，我感觉到他像是在说中国、说新疆、说那个维吾尔人。如果他把它用在中国问题上、维吾尔人问题上更合适。另外，他在讽刺法国的言论自由，表示这个言论自由暗示带来这次恐怖袭击，意思说法国或者欧洲应该像中国那样实行一党专政。但可惜的是，中国实行一党专政的恐怖袭击更多、更残忍、更激烈。法国是50年以来才发生的这一起恐怖袭击，死了12个人。而中国如果发生这个事件的话，只能说五个月以来的这个恐怖袭击。那么，而且死伤的人数恐怕远比这个多，几乎是每一年、每个季度、每一个月都在发生。只不过中国政府不让老百姓知道。另外，这篇社论所透露的一个基调是什么呢？就忍不住的幸灾乐祸，讲了那么多话，没有一句对死难者表示同情或者哀悼的意思。所以说，《环球时报》所反映的就是完全跟文明背反的一个普世价值，一个价值，也就是跟恐怖分子趋同的一个价值。
嗯，好，杨建立先生好像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觉得这是保卫言论自由之战，言论自由的敌人就是暴力。无论是政府的暴力，还是宗教极端分子的暴力，如果他们没有暴力，他不可能对言论自由做任何的限制。这第一。第二呢，恐怖分子他想完成两个目标，第一个就是让所有的媒体都有自我审查，第二个他引起一个西方社会对于穆斯林的仇恨，来这个让他的理论就是说西方民主社会是穆斯林的敌人，这个理论呢能够自我实现。而继续那个让他能够调动穆斯林进行这个对西方民主的一种这个对抗。这两个目标呢，我相信在短时期内都一定程度的会达到这个会取到一定的成功。但是长期来这样的这两个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你看看刚才小农先生讲的，当这个事件发生以后，世界范围内的所有的新闻记者都站在了这个言论自由的一边，包括法国的人民，包括像我们这些为这个自由而奋斗的人，我们完全无条件的站在了这个查理的这一边。所以呢，我相信长期来讲，他的目标是不可以实现。但是我们要知道，在任何情况下，即使在这样的屠杀之下，我们也不能煽动宗教仇恨、民族仇恨。
对，我想刚刚破空提到一个《环球时报》的社论里面提到这个西方的所谓言论自由对这次恐袭也有一定的责任或者原因哈。我想提到，实际上这个《查理周刊》它并不是像《环球时报》暗示的是专门以讽刺比如说穆斯林为乐，实际上它对所有的政府，包括法国政府，它有极多的批评，包括法国政府也不喜欢它，它对各种宗教教派、基督教什么都有批评和讽刺。它是一个讽刺周刊，实际上是一个以玩乐戏谑为特色的一个周刊，所以也有人说这次恐怖袭击呢是对幽默感开战。好，那么因为我想跟大家说一下，美国之音会继续关注法国的暴恐事件，那么请大家呢随时关注美国之音的网站。那么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感谢四位嘉宾杨建立先生、高文谦先生、程小农先生和陈破空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下星期五再会。